在昨天节目的最后，我指出 Spirit 灵这个词在罗马书第七章中只出现过一次，而这唯一的一次指的也不是圣灵，这个词不是首字母大写的 Spirit 圣灵，它的意思是心灵，心灵的新样，罗马书七章六节。相反，在罗马书第八章 Spirit 圣灵这个词出现了19次，所指的都是圣灵，其意义在于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是挫败感，人是无法用肉身取悦神的，或是用你自己的能力，通过你自己的力量。而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是圣灵充满，受圣灵掌管，被圣灵激励的生命。这里的对比是惊人的。罗马书七章十四至二十四节，当保罗说我不能行我所愿行的善，有些人认为这是使徒保罗在侍奉神几十年后，他还是在谈论他有多么肉欲，多么沮丧。而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他说事实上我知道在我里面括号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他说的不是他的生活方式，他在说如果他试图用自己的肉体来侍奉神，那会是什么光景。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中没有提到圣灵的原因，但在罗马书第八章中一切都是得胜的，这是一种圣灵充满，圣灵掌管的生命。这真的是非常大能的启示。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一节，他开始说到因此。因此这个词的意思是你要去看看前语句是因为些什么，因此将本节与前面的语句相连接，是人把圣经分为章和节的，这很好，能帮助我们方便参考。但你不能把这句话与之前所说的分开，因为他在前面表达了要用你们的肉身侍奉神是多么的沮丧。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最后一节说，我感谢神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就是你克服肉体肉身的有限以及你情感意志的方法。你克服这些的办法是靠着圣灵，接着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因此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我告诉你，这太强大了，这里的每一节我都曾默想过几千个小时。我曾讲过一个系列的内容是关于罗马书八章一节的，战争已经结束，在此我没时间把所有内容讲完，但我要鼓励你，请一定要默想这几节经文，直到你得到启示，罗马书第八章，因为这将彻底改变你的生命。这些经文得着了我，对你也一定有用。但当圣经说就不被定罪了，不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绝对否定的，这意味着毫无、没有、零。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没有任何定罪，这是一段很多人都听过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一节，但很少有人真正领会到它的含义。大多数基督徒活在无价值感和定罪中，这都是来自律法。这一点我在本周早些时候已经讲过了，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九节，圣经称律法为带来定罪的服事工作，你知道吗？若你在定罪中，是因为你在律法之下。再说一次，很多人认为我并不在旧约律法之下，我不守节期，我不参加那些仪式，但你有律法的心态，你觉得必须做一些事来讨神的喜悦。只有当我们达到一定的标准时，神才会接纳我们，这是一种律法的心态，这会产生定罪感，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在定罪我们，我们自己的内心知道我们并没有把每件事都做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与主同行，我已经重生了63年，但在53年以来我一直与主同行，以我的全心寻求他。可你知道吗？现在的我依然没有成为我应该成为的那个人。从前的我不是，现在的我也还不是，但我已经在路上了。我不会因此感到定罪，但我依然没有把每件事都做对。若我的心态是基于表现的，我向你保证，我会一直活在定罪中。定罪这个词，大多数人都不常使用。 我为这个词定义了一个简单的说法，一个非宗教类型的定义。当你看到一栋建筑，政府来宣告不能居住的危楼，说它不适合使用，因为它的结构不坚固，或者电路不好，等等。所以政府人员会来宣告它是危楼，意思是它不能再被使用。这是 condemnation 定罪的一个非宗教的门外汉的定义。任何时候你认为你是不合格的，那么你就正在被定罪。这就是定罪的含义。你知道，若我让你参加我的聚会，然后让你站起来讲话之类的，有很多人会说我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我是不够格的，我没有进食，没有祷告，没有预备，我必须要做这些才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定罪。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圣经说我们的生命中应该没有任何定罪，零定罪，毫无定罪。然而普遍的基督徒却总是认为自己不值得，不合格，被定罪。希伯来书十章二节说，我要直接跳到那节经文的最后一部分。圣经说，就不应该再觉得有罪了。我们不应该有罪的意识，然而普遍的基督徒都有罪的意识。你会听到人们说，我就是个靠恩典得救的老罪人而已。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就是定罪，这就是罪的意识。我曾经是个老罪人，但我因着恩典得救了，从今以后我不应该再有罪的意识了。我不应该再有定罪感。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自己的缺点需要改进，而且我需要更好地对待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以及其他人。神也会对你说话。这并不是说你不再去为了在你的生命中更好地彰显基督而努力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是说，你不应该有任何定罪感了，你不应该为此感到定罪。有许多人，当我服侍他们时，我开始说，在肉体上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不能以肉身讨神的喜悦。我马上就会讲到这些经文的，就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属肉体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悦。当我这么说时，有些人会因此生气，因为他们真的认为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基于他们的良善而被神接纳的人。他们自认为是如此了不起的人，于是当你说你不能仅凭自己的能力讨神的喜悦时，他们会生气。但我认为其实这才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一生都在寻求主。然而我里面仍然有些东西并没有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式，而我也没有因此感到定罪。我知道不是我的肉体使我讨神的喜悦。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在灵里和真理中敬拜，不是以自己的能力敬拜。我不会再来到神面前是说，神啊，我一直在学习话语，我一直在讲道，我在服侍人们，我做过所有这些事，我知道你一定对我很满意。当我开始试图用自己的能力来到神面前时，定罪感和无价值感就来了。我自己是不配亲近神的，但若你在基督耶稣里，那么就绝对是零定罪感的。这真的太棒了。我知道对于一些观众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因为宗教教导我们以被定罪的态度来到神面前。神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毫无价值。神啊，我什么也不配得到，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大多数在宗教里的人都是这样带着定罪感长大的。我们应当大胆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信靠自己的良善。我并不是说你要抬高自己，而是说你要让自己没有任何阻碍的，大胆地来到神的同在中。很少有基督徒与神拥有这样的关系，但这就是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一节所谈到的。因此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而这节圣经的后半段说，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某些人曾说，在一些最古老的手稿中并没有后半段这句经文，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直接就以句号结束了。他们把这句经文直接去掉了，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但第四节也是最古老的手稿，却说这些不顺着肉体却顺着圣灵行走的人。 这并不是说在神不定罪你之前，你必须先表现好，必须先把每件事都做对。罗马书八章一节是在说，神对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不定罪的。若你领受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却随从肉体而不随从灵而活，神不会定罪你的，但人们将会定罪你。你知道吗？如果你接受了我所讲的内容，然后说太好了，我不在律法之下了，我再也不遵守交通限速了，我要在限速时速30英里的地方开到时速100英里。你知道吗？会有定罪的。如果警察抓住你，他们会给你开罚单，或把你扔进监狱，这就是定罪。或者是你转弯时撞到了别人，那么你就会受到审判。我们的行为仍然是有后果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定罪仍然存在，但却不是来自神。从神而来的绝对不会有任何定罪。你知道吗？他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甚至将来的罪。这一点是个独立的教导，在我的灵魂体系列中有一个教导是关于他的。但希伯来书第十章，圣经五次在不同的地方说，为许多的罪献了一个永远的祭。神赦免了你的一切罪，因为一旦你重生，即使是你尚未犯的罪也被负清了。所以神不会定罪你。可有些人接受了这些话，实际上我是在引用希伯来书作者的原话，但他们接受了我说的话，并说，那么无论我做什么都没关系了，我可以去抢银行，我可以去做任何事，因为我被赦免了。是的，如果你真的重生了，但首先，若你的确真的重生了，我不相信你会做这种事，因为你的心被改变了，你想要为神而活。但若是一个真重生的人，仗着神的恩典到外面去过罪恶的生活，比如抢银行，那么神依然对你没有任何定罪，神不会定罪你，神依然爱你。他爱你是因为他就是爱，不是因为你可爱。但你还是会遭到定罪，你会被抓、被审判、被关进监狱。而你在监狱里的这段时间，神会一直爱你。当你牢底坐穿时，他也不会定罪你。定罪仍然是存在的。所以我想说的是，神并没有定罪你，但自然界中仍然会有后果。你不能接受神的恩典，然后去活在罪中，任意妄为。如果你现在正活在通奸中，关于通奸，圣经中说过，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那与妓女结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了。你违背了和伴侣的契约，你会伤害他，最终你会伤害自己，你会伤害你的孩子，人们会拒绝你，仍然会有定罪存在，但是神仍然爱你。如果有人听了我的话，于是说，太好了，这真是个好消息，因为现在我可以活在罪中了，没有定罪了。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们看，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为要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不认识父。接着第二节说，各位蒙爱的人呐，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会怎样尚未显明。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他，因为我们将看见他的本相。第三节继续说，每一个对基督怀有这盼望的，都会使自己纯洁，正如基督是纯洁的。若你真的重生了，若你得到了约翰一书三章一至二节所说的神的爱，那么每一个对基督怀有这盼望的，都会使自己纯洁，正如基督是纯洁的。现在的你可能做得还不是很好，但这正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所渴望的。如果有人听了我所说的，神不再定罪你，并以此为借口继续过着罪恶的生活，我要对你说，你需要重生，你的心从未被改变。我并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必须明白真理才能获得自由。有许多人不明白真理，所以他们的生活不圣洁。但若你真的重生了，你会渴望这样做。任何接受我所讲的恩典，并以此为借口去犯罪的人，我十分怀疑你的心是否真的被改变过。 所以说，因此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第二节，因为圣灵的生命法则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从罪和死的法则中释放了出来。天哪，这太棒了！关于这罗马书八章二节，我曾讲过一篇一个多小时的道。罪和死的法则是什么呢？是当你犯罪时，你收获的是死亡而不是祝福。这就是律法，旧约律法就是这样的。律法说，你做这个你就会活，你做那个你就会死。你可以去读《申命记》二十八章一至十四节，列出了若你侍奉神的话，所有会降临在你身上的祝福。现在我要在上面加个星号，为他注释。新约的信徒是以耶稣所做的为基础，来看《申命记》二十八章一至十四节的。《申命记》二十八章一至二节说，你必须遵守所有的律法。当然，没有人能做到完美，所以他们得到的不是祝福，而是咒诅。但在新约中，基督把我们从咒诅中救赎出来了。现在我可以说，因为耶稣活的圣洁，我相信他。因此，这一切的祝福都临到了我身上，追上了我。这是《申命记》二十八章一至十四节所讲的。接着，《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至六十八节告诉你，若你不遵守律法，所有的咒诅都会降临在你身上。当然，借着基督，我们已经从那些咒诅中被救赎了，所以我能在其中读到像霉烂、旱风，即破坏性的风，以及苦难、贫穷、疾病等各样的事。我从这些事上被救赎了，不是因为我每件事都做得对，而是因为耶稣为我成全了律法，是我与他的关系，是我在基督里使我免于所有《申命记》二十八章的咒诅。你可以这样读这些经文，并说，因为圣灵的生命法则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把我从《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至六十八节的咒诅中释放了出来，使我摆脱了罪的工价，就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而我已经从中脱离了，虽然我犯了罪，虽然我不完美，但我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已经被赦免了。赞美神，我没有得到应得的。这是个好消息，这是个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所讲的福音。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并没有多少基督徒行走在耶稣为他们赎买的完全的自由中。我们的宗教体系让我们拥有了罪的意识。你知道吗？有个人，我不会说他的名字，因为我不确定到底是谁说的。总之，我听了一个人的教导，他讲的是我们是如何有罪的意识的。在那天周日早晨八点的聚会中，他说，今天你们有多少人犯了罪？那是周日早上的八点，所有人都举手了，他的妻子也坐在那。他直接问他的妻子说，你今天做了什么？现在才早上八点，你做了什么犯罪的事呢？他让他很为难，于是他说，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但我知道我一直在犯罪，我知道我一直在辜负神。他利用这一点开始讲罪的意识，即使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你一直活在这种意识中，认为我做的总是不够，这就是定罪。耶稣把我们从这种思想中释放出来了。我曾听肯尼斯·科普兰说，当你亲近神并祷告时，与其来到神面前说，哦，神啊，我是如此不值得，神啊，我没有做到这些，我知道我不配得任何祝福，与其谈论你自己多么渺小，如果你觉得相比于神，你就像大象背上的一只小虫，与其谈论你自己多渺小，不如来谈论神有多么好。神爱你这样的人，他是多么的伟大。这才是我们来亲近他的方式。我们当以感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感谢他为你所做的一切，而不是放大你的失败。你需要的是放大他的良善，尽管我们失败了，他仍然爱我们。我不是说你要去忽略你犯的错，无视错误，但你不应该专注在错误上。你不应该感到定罪，你不应该有罪的意识。我所讲的这些，就像母鸡的牙齿一样罕见。 大多数基督徒接受了定罪，过着感到不配得的生活，他们是被定罪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圣灵的生命法则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释放了出来。你被释放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自由了。你被释放 freed 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自由 free 了。为了获得自由，你必须相信圣经所说的，并开始操练它。这太棒了。现在我心里知道，神正在对许许多多的观众说话。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启示。也许从前你也听说过这些，但神正在给你启示。你需要做些什么，来摆脱这辈子都在承受的定罪。